敬请弟兄姊妹们找到启示录，我们打开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讲到一本书叫做生命册。我们再看第二十章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几个礼拜以前，我有一天读的报纸，看见一个香港的小新闻，其实不算大新闻，那里记载一个少年人，他去参加会考，等待放榜的日子。那天早晨起来，他就请他的父母亲去跟他买一份报纸，要看自己有没有考上。那天大概买报的人特别多，所以附近的报摊都卖光了，这也是不稀奇，因为多少人都在参加考试。所以他的父母就走得远一点，去想替他到远处去买一份报纸回来。当然这一来时间就耽误很久了。这个年轻的考生呢，我看他不过十几岁，因为他是考大学，他是第二次考试，所以压力很重，心情很沉闷。等到他等等他父亲母亲一直没有回来，他就有许许多多的幻想。他就想，这是我们猜测的，他一定想，大概是他没有考取，大概因为没有考取的缘故，他的父母亲不想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所以就拖延等候，一直盼望他事情慢慢冲淡，或者可能想一些什么托辞，要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他。他越想就越想不开，越想就越害怕，越想就越痛苦，越想就越不能忍耐，到最后想到实在是不能忍受的时候，他就拿一根绳子绑在梁上面悬梁自尽。他父母亲回来带了报纸回来，当然很盼望他的儿子看看他的到底放榜没有，所以一回来就很高兴要去找他儿子。你知道这个故事可悲的一面，就是说这个儿子考上了，但是你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放榜是个很大的压力。我看见这些新闻，我就不由不想起以往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感，一个大的压力，放榜了，到底我们有没有榜上有名，还是名落孙山，还是金榜题名，这是一个大的压力。我相信我自己忘不了这些压力，我们从小到大怎么考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的过来，每一次考试那个放榜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是你晓得刚才我们都是圣经讲生命册，我要弟兄姊妹想象一件事情，到那一天也是有放榜的时候，到有一天在神那里也有一个案卷，有一个册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在不在里面，要决定能不能照着神所允许的进入新耶路撒冷。那我不晓得，有很多人说在天堂那里圣彼得是看门的，那圣彼得怎么知道有没有人该进天堂呢？我不晓得他那里有没有一本生命册的副本，也许他照着名字看，今天谢明恩在这里，今天王蒙恩在这里，他们可以进去，他们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所以可以进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情形，但是无论有没有这一个在那里守门的，或者是不是彼得，神那里明明的清楚说有一本生命册子，并且要凭着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来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入神的国，能不能见到神，能不能到他的宝座面前侍立，能不能在他国里面有份，能不能和众生都一同在那里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吧，这个生命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并且这个生命册的记载实在是关乎我们所有的救恩，每一个人到那一天都要好像放榜一样，等候看见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我想很多基督徒其实都知道有生命册这回事， 就是从前不知道，今天我们讲了这几处圣经，读了这几句话，也知道有份生命册。那么我要这样说，你知道有生命册是一回事，你有知道关于生命册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你进入神的国，要看你的名字到底在不在生命册上面。你知道摩西是第一个知道生命册的人，在出埃及32章里面，他那里因为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作恶，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神把10条诫命记得2块法板赐给他们，但是在他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竟然已经在那里拜祭金牛犊，他们离弃神，他们把神的荣耀当作可弃绝可咒诅的偶像的形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把埃及出来的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竟然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神，所以神大发烈怒，一边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他们在那里敬拜偶像欢呼作乐，他们实在是完全远离神，摩西就把法板丢碎，然后把金牛犊磨成粉叫他们喝。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实在是爱以色列人，他虽然在他们的面前这样发烈怒，但当他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32章这段话，实在是我觉得摸到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心。在这段话里面，你看见摩西对他的对以色列百姓多么的看重。出埃及记32章怎么说的呢？第31节和3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你知道吗？摩西他在神的百姓面前是一个态度，但是回到神的面前之后，那一个暗中的祷告，为着神而你祷告，他里面的恳切的灵，我们需要从这里读出来。他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真是何等的感叹！圣经里面很少用感叹词，那一个感叹词，哎，实在是我觉得还不够强。哎呀，我想摩西在神的面前一定祷告不止这一声的哀。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没有把握，不知道神肯不肯赦免他们的罪。他底下几句话讲不下去了。倘若不赦免怎么办呢？这些人是在灭亡中间。圣经里这么多的篇幅，这么多的字，但是却没有空白的地方。在这里却有几个点点点点点。你去读圣经，你在别处找不出几个点来。所有神的话，圣经里记载的，或者神自己讲的话，或者我们的祷告，都可以讲得完。但是这个地方是唯一圣经里面打几个点，因为摩西说不下去。当侍奉神的人看见神的儿女偏离正路去拜偶像的时候，他的心里极其痛苦。他说：“或者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实在是摩西愿意看见他们被罪被赦免。不然，他说什么呢？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摩西甘愿他自己的名字被从生命册上涂抹，而不愿意神的百姓中间有一个是沉沦的。不愿有一个是偏离正路的。我不晓得摩西从哪里得着生命册的知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知道有这本册子，或者神启示他，他是第一个提到这本册子的人。底下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们，神就当时就肯定说有这么一本册子。摩西说：假如你肯的话，赦免他们的罪，我甘愿我的名字被你从册上涂抹。神说册子是有的，这本册子是有的，但是谁得罪我，我就涂抹他的名字。神是公义的，神是清楚的。你知道我们在东岸读书有个姊妹，有个朋友，这个姊妹很爱主，但是每次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说：周弟兄，我读不懂，怎么摩西这么傻瓜，有这么傻瓜的人，他
他明明知道
得救这么重要，他是几代的基督徒，
他说教是我不肯这样祷告，我也不敢这样祷告，万一神说好，那我不是糟糕了。
这位姊妹姓徐，很可爱一位姊妹，他就是这样单纯的相信主的话，并且他的祷告也没有虚假。他说周弟兄，我祷告不出这个祷告，我必须承认我的爱没有像摩西这样多。你知道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像摩西一样爱神的百姓，这个人是谁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人是使徒保罗。
他怎么说？
他为了以色列的百姓，希望犹太人悔改得救。
他怎么说？
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里面他这样讲，
他说情愿叫我自己和你隔绝。
为了这些骨肉之亲大有伤痛，他说为了我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可以说前后辉映，没有人像他们对着他们自己的百姓，对着他所带领神的儿女那样子的肯付出代价到绝对的地步。但是神说生命身上谁得罪名在上面，谁就进神的国，谁得罪我，他的名字就从生命身上涂抹。那弟兄姊妹们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问题啊，我有问题啊。当我读到生命册的时候，一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一方面我要问，是不是因为神的记性不好啊，还是因为他不认识他的子民，所以需要一本册子。你知道张牧师曾经说，做牧师最大的本事，希望神给他恩典的，能够认识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面孔，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记性不好，有时候会忘记弟兄姊妹名字，这很囧的事情。常常有人见到我说，周弟兄你好吗，我说对不起弟兄，我忘记你的名字。他说我见过你一次，我心里觉得好过一点，他只见过我一次，他认得我，我可不认识他。因为我们的记性不行，神是不是因为记性不好，所以需要一本 名册记住他的名字，怕弄错，是不是？你知道最囧的就是名字叫错，名字弄错。 我有一个老师，
他自己的名字也有一次很难写，我想这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你怎么认不认识啊？两个木头，就是一个树林的林，底下一个今天的今，这个字念什么呀？
那我们不认识，刚开始叫他名字叫卢世勤，不是卢世勤。
那么他点名有个妙处，他每次上课点名的时候，他就点点点点点，总有几个漏掉的。为什么漏掉啊？因为他不会读那几个字。他说我漏掉了谁了啊？那学生自己乖乖就说，老师我的名字你没有读，什么名字啊？他自己读给他听，哦，原来这样读法。弟兄姊妹，名字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名字被念错。
我跟你讲实话，
你把这个人名叫错或者写错，他心里，他不讲话心里很难过。所以你知道每次教会编名录的时候，希望没有错，但是还是有错的。而且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研究，我跟徐弟兄研究到底他名字怎么写法，他说这样，我说那样，我说好了，我们两组猜一个吧，结果猜错了。好多弟兄的名字给我们写错了以后，他不高兴了。以后我们想这个办法，在教会布告栏贴出来，你自己改错，如果错了请你自己改，要不然印了就太迟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注意，结果出来就发现错，还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弟兄姊妹们，名字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两天我的女儿在读德文呢，她就让我想起以前我读德文的时候，那个读德文，你知道德文里面你叫什么名字不这样说的，她说你叫什么，人家叫你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名字是给人叫的，名字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用处。那你很少叫自己的名字，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读到自己名字是很不自然，但是听人叫很习惯，因为名字是给人叫惯的。名字是干什么的？名字是给你填写的。我们从小到大一生填了多少报表，每一次报表头一项姓名，头一项一定是姓名，姓名、年龄、地址、电话号码，今天来聚会做招待给你，第一个请你写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名字是很重要。那么主是不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儿女，或者怕忘记他的名字，记性不好，所以不写呢？所以要有本册子呢？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说，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我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我的羊认识我，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十章十四节，二十七节。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天当他到桑树底下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忽然一下抬头叫说，撒该下来。他认识撒该的名字，他也认识撒母耳的名字。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一连呼叫三次，撒母耳就明白是神呼叫他。以利告诉他，是神呼叫你。他就说，仆人在这里，仆人，他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听你说，仆人静听。摩西圣经上说，神就当面认识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实实在在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生命册不是为了耶稣，不是为了神的记性不好才预备的。生命册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了圣彼得预备在天堂门口开门用的，也不是为了神自己用的，是为我们的。因为要叫我们知道救恩的确定性，救恩的可靠性，而且也知道神呼召我们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神是关怀，神是纪念，神知道我们，神也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因为信心不够，所以神要帮助我们。昨天晚上我遇见有一个姊妹请我吃饭，她的侄子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就谈起来谈起来，她就告诉我说她是12月31号生的。我说好极了，我也是12月31号生的。我说我有两个生日你知不知道。嘿，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说我也有两个生日。我再问他，10岁的孩子他知道自己有两个生日，他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信主。12月31号是他肉身的生日，他属灵生日是1月6号。弟兄姊妹们，当他知道12月31号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做见证，我也是12月31号生的，我知道我的生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那一个得救的经历和故事。我们不大记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你哪天得救的。在我记得，也许很多人记得哪天受浸，那今天张弟兄要受浸，还有刘姊妹要受浸，他们知道哪天受浸的。但是我盼望你也知道哪一天你得救的。弟兄姊妹，在神那里有一本册子，每一件事情都有记载，你哪一天得救的，哪一天真正的悔改认主，悔改信主的，他都知道。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那里有一本册子，要叫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根据这件事情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一切的奖赏。敬畏耶和华的人必是在他面前谈论，也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耶和华就侧耳而听，并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马拉西书。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他的儿女每一件事情是很仔细很注意的。今天神在带领教会，治理教会，可能我们会有错，可能我们的记录不准确。我实在很苦，常常觉得说我们对神儿女的事情完全不记住，有些时候看望讲过什么话，给他怎么帮助，过了几个礼拜又忘记了。那一天我去看望一个弟兄，看望一个弟兄的岳父，跟他在那里谈福音，讲了几节圣经，回来又忘记了用的哪些圣经帮助他的。圣灵感动我们，当时很顺利的把神的话讲给他听，讲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忘记，不完全记得，但是在神那里每一件事情他都纪念，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信神是不是信到这个程度，相信每一件事情大小事情他都知道。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不注意我们的口，到那有一天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句圣经上都要供出来，好像审判一样都要说出来。因为神不会忘记，约伯记书里面说，我的事情他用铁笔篆书，意思是拿金刚钻写的，不会忘记，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本生命册，我想不光是名字而已，这一个乃是在神面前纪念，神在纪念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的生活， 圣经里面提到生命册至少十二处，有些地方没有提这些生命册，但是你知道有一本册子在他面前，十八九处讲到神的记录。大卫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我的眼泪你装在皮带里。他说他知道有纪念册在你的面前，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伤痛，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失败，神都知道，并且那些敬畏他名的人所谈论的事情，神也都纪念。神是全能，神是全知，他这一个所纪念的事情，记载下来的事情，是为了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着自己所有一切事情都负责，对不对？不错，神有赦免，不错，神有奖赏，不错，神有恩典，但是还是，若是我们对自己不肯负责的话，神就要借这些经文叫我们知道，凡我们所做一切事情都在神的面前。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到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摩西说，若是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罪，我情愿你把我的名字从册上涂抹。嘿，这问题来了，到底这个册子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随时记录？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人得救，名字记在册上，还是这个册子是先有一套名字，然后照着这个名字圣灵去拣选把人救回来？因为但以理书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本国的人民，凡名字在册子上面的，生命册上的啊，都要成圣，都要得救啊。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凡你本国的名，凡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要问，这个册子能不能名字改动的啊？我们教会的名册常常改动啊，人数增加或者减少常常改动，但是在生命册上面这名字能不能改动？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再问的越复杂的问题，我要问出很多事情来，这里面牵涉到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搞不懂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想搞清楚。但是我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不同的真理是给不同的人预备的，怎么解释呢？神实在是太有智慧，他知道我们人心各种想法，知道我们人各种思维，所以他不得不用许多的真理把我们所要想的事情都挡住，但是给不同的人需要看他不同的真理面。怎么说呢？你知道拣选的道理不是给懒的人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一个懒惰的人想啊，神好极了，神就是照着他的旨意拣选那些要得救的人，那我没事了，我不传福音那些人本来也会得救，那我需要传什么福音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是偷懒的人，你不该看拣选的道理，这不是给你读的。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如果他很有恩赐传福音的呢，那个自由的意志的真理也不是给他看的，免得为什么？免得他骄傲。好了，我去传福音都是靠我，都亏我才得救。我常常想，在 Billy Graham 身上他也有这个矛盾。你知道神用他传福音，他常常告诉人说，凡愿意的都得救，凡愿意的可以白白取水喝，他绝对讲自由意志。弟兄姊妹，但是防止他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知道所有工作都是圣灵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必须常常回到，我不晓得格里汉是不是这样想啊？我想他回到神那边常常祷告，主啊，这些都是你所拣选的人呢，不是我的功劳啊。所以他能一直谦卑，一直被神放在卑微的地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研究真理，没有把自己放在真理的应用上面，所以真理越研究越糟糕。哦，那个讲自由意志，那个讲拣选，怎样怎样怎样，还有人发明一个巧妙的说是，这个天堂的门呢、啊，救恩的门是这样子的，在外面看说，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进来，进来一看是蒙拣选。我不知道我讲得很快，弟兄姊妹明不明白哈？这是很有名传道人讲的，照着人的智慧，没有一个讲的比这更好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宁愿不去研究这些真理，而发现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样情形。我愿意说，我蒙恩是因为神拣选我，我蒙了怜悯。 有一首诗歌就说得很好，他说我寻求主，等到我找到的时候才发现他借着他的儿子的死来寻找我。那么你说是谁先寻找谁呢？弟兄姊妹们，神的真理应当叫我们谦卑，应当叫我们感恩，应当叫我们殷勤。那个自由意志的保罗这样讲的话，他说没有人听见福音怎么能信呢？没有人传怎么能有人听见呢？所以他才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们的脚蹬在这个佳美的山上面。 Oh,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preach the gospel, preach the gospel to Zion. 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些事情啊，真理是给我们帮助的，不是叫我们被高抬。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去传福音才有这么奇妙的话，十三章四十八节那里讲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你看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圣经就是这样记载，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不然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不能得救。那么你说既然他预定得永生，怎么能不得救呢？我不得研究这个问题。你看见的事实却是说，虽然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但是神打发保罗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些真理上面，因为我们相信预定而变得懒惰，因为我们相信神需要人做工，所以我们变得骄傲，结果都没有用，两样都废坏。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讲这话是对我自己讲的。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可以说，这个几个礼拜来，感谢神，叫我能专心传福音。很多教会杂七杂八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放下了，叫我能够自由传福音。感谢主，上个礼拜去传福音，三个人，三个不同情形。你知道，当神做工的时候，我看见这么容易，他已经预备好了。有一个人，他听福音电台已经听了很久很久，他早就预备好了信主。我去跟他一谈，发现说，他已经预备好了。心已经打开，愿意接受主。第二个人，我们心里真是欢喜。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做了。我刚才讲了我们讲的这个真理的问题，我现在可以讲。第二个人，主打发我们传福音，主打发所有神的儿女传福音。我们没有做什么，不过是受主的打发，但是那些人都是神所预备好的。所以在生命册上面，到底名字会不会涂抹？到底是因为现有的名字神才找人来，还是因为得救了名字写上册上？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向你们承认我不知道，这个太奇妙。但是千万不要有个想法，哎呀，我传福音他好几次都不得救，大概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吧？有没有人这样想啊？我有想过，传福音这个人怎么传也不得救，传了几次几十年了还没有得救，哎，大概神没有拣选他了，好像因为神没有拣选他，责任不在我。因为他神既然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那我替他报名没有用的嘛，对不对？神的意思不是要叫我们研究到底这个生命册上是因为人得救了当时写上去，还是原来有的，到时候神就照着名字差遣圣灵去找他，不是要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却看见传福音是重要。刚才我们讲过，我们传这样的信息不是要叫我们明白生命册的道理，而是要确定有把握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你说怎么可以上册，怎么可以有把握在生命册上面？前两天我一个表弟来这边，来洛杉矶这里读书，他们来都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学校已经给他们安排好宿舍，结果到这边还没有，阴错阳差怎么弄错了，他的父亲急得不得了，本来要第二天回去，也不能回去，等到开学去学校办交涉。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不能等到那一天临时报名啊，临时说，哎，我能不能进去？我现在要进去，名字在生命册上，不行，
啊，不接受现场报名。今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就要有把握，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
那怎么知道怎么样可以上生命册呢？圣经里讲了这么多次生命册，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记录上去。
但有一句话你知道，这一个生命册被称作羔羊的生命册，这一个是已经够足够的暗示了。
这一个生命册是称作羔羊的生命册，
羔羊有用所有权，
羔羊在那里管理，
是因为羔羊的关系才有这个生命册。
那么羔羊是谁呀？
羔羊是谁呀？
你知道启示录里面很奇怪很稀奇的，那个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他的名字有很多很多很多，有些地方明说这是基督，说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但有一个最奇妙的名字是羔羊，并且更多的地方是说明坐宝座的是坐宝座的神，指的是神和羔羊，坐在宝座上是一位羔羊。那弟兄姊妹们，神叫我们一直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那个身份，坐在宝座上的是那位为我们受死的。你叫耶稣叫基督，你都不能那样直接的讲明受死的意义，但是你一说到羔羊，你立刻想到献祭，你立刻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为我们被献在神的面前。哦，我们的心真是宝贝他。 我们所以能够在生命册上有名，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一位羔羊。
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两面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羔羊，我们的名字不会在羔羊生命册上面。
羔羊的生命册，弟兄姊妹们认识羔羊。约翰福音第一章，使徒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就知道这位羔羊，首先是满足神的需要，因为他满足神的需要，所以他转过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被称为羔羊，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名称称为羔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受死，真是感动人。我见过许许多多人，当他们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当他们真正看见神舍己的爱的时候，他们实在在神的面前融化，愿意接受这个爱。这个爱为我们竟然肯舍命。这位羔羊被杀献祭，保罗说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今天我是对的已经清楚救恩的人，但是我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能听见这样的信息。我们其实不需要等到十月第二个礼拜才传福音，每个礼拜有人来都能够把羔羊的大爱告诉他，都能告诉他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罪死了，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他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罪，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一位羔羊我怎么样形容呢？是神的爱子，是神自己的爱子，独生的爱子。如果你要和亚伯拉罕比，亚伯拉罕也有一位爱子，他的名字叫做以撒。神就吩咐借着这个预表的事情，他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献给神。亚伯拉罕也顺服做了，但等到正要下刀把他杀在祭坛上面的时候，神自己伸手拦阻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没有叫亚伯拉罕信他的儿子。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心已经愿意顺服，好像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一样，但是神自己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面。这个祭坛就是十字架所表明的意义，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面。
弟兄姊妹们，到底羔羊这两个字，羔羊的生命册是怎么来的？你必须认识羔羊的意义。他是被献祭的那一位。但是那一天，神给我们大的喜乐。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而且到那一天，看见所有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在那里。你知道，在十几处里面讲到生命册，有一处最感动我的心。保罗在腓立比书曾经提到生命册，他说什么？他提了好几个人的名字。他说有格利勉，啊，有友阿爹，啊，对不起，先是友阿爹、寻都基这几个人，这是两个姊妹。他说我劝友阿基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指的是菲利比，指的是哪一位我不晓得。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保罗底下加了一句话，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当然知道生命册，他也知道这些人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弟兄姊妹，你知道腓立比当时的教会有阿基和有阿爹和寻都基，他们不和，他们有许多的纷争。保罗打发腓立比的教会，帮助这两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和好。还有格利勉，我不晓得格利勉参与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特别提到他？还有许多一同做工的人，都在生命册上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在他的宝座面前相会。我常常心里警惕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和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不能见面，到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办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假如我心里面有什么间隔，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蒙洁净，不能靠着他的力量得赦免，到有一天在神的宝座面前，我怎么见他？我怎么和弟兄姊妹们见面？不要忘记，这些人都在羔羊生命册上面。哦，但愿这一句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真正懂得那一个使徒们对着圣徒们的爱，对着神儿女的爱。希伯来书里面说，在天上有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他们的名字落在天上。到有一天，所有神的儿女要见面，神的儿女都在那里，应当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是不是一定应该喜乐的事情？但是我怕很多时候啊，我们一面喜乐，一面里面要羞愧的。求主借着这些事情教导我们。今天中午我们有两位弟兄姊妹们要受浸，他们的名字落在生命册里面，我巴不得他们知道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早晨起来，徐弟兄问我说，你把名字给我吧，我想字写生命册。不晓得地上写的名字跟天上有没有直接关系，也许这里写了天上收一份 copy，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是在喜乐。弟兄姊妹们，但于每一次以后，我希望这样，每一次当你填写你的名字的时候，不管是中文名字还是英文名字，求圣灵提醒你，你的名字在天上，在生命册里面。但也因为这一件事情叫我们的生活受警惕，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名字在天上的人不一样，叫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就真的没有任何的间隔，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真正的有进入交通那个完全的喜乐。但愿因为每次我们写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这是我的祷告。哎呀，我的名字，这个名字主知道，而这个名字神放在天上，这个名字将来有一天要凭着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我们能进入神的家。 你叫什么名字？
每个人都会回答，啊，我叫某某某。有一天神说，你的名字在哪里？
那一天我们要充满了喜乐，哎呀，原来我这个名字是给神叫的，
让他能够认识我，让他能够呼召我到他的面前。但弟兄姊妹们，好多的人名字不在，还不在生命册上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福音责任即身而止，是不是？我已经得救了，已经好了。不，刚才我已经讲过，求主把那个福音的能力赐给我们。像我这些日所经历的，到哪里见到一个人，跟他们几句话一谈，就发现他心里渴慕主，把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们，神要用我们增添教会的人数，增加得救的人数。怎么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等候名字够了，144000得胜者。他说有记载里面还有许多被杀的那个寻道者，等到数目满足了以后，神的旨意就完成，神就降临，主耶稣就降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刚才我们唱诗歌，叫我们从早到晚勤做工，因为知道那些名字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刚才我们唱诗歌，叫我们从早到晚勤做工，因为知道那些名字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关心很多人。我发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我们关心我们的家人，关心我们朋友。我不晓得是不是能够反过来说，当我们失去对别人灵魂关心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我们属灵光景有问题。今天早晨我还打一个电话请一个朋友来聚会，他不肯来。弟兄姊妹，我心里真是忧伤，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真的不晓得。昨天打一个电话没有人接，今天打一个人不来。但弟兄姊妹们，记得神主对使徒们讲的话，你遇见许多的神迹奇事能力，但是最欢喜的要为你自己的名记在天上欢喜，这是我们的根基。但既然这样，你要晓得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什么。路加福音十五章说，100只羊有一只迷失了，那一个好牧人把它寻找回来，他寻找回来了，就和邻舍们一同欢喜。他说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有一个妇人有10块钱丢了一块，他就点着灯细细的寻找，等他找到了，他就把他邻舍说来，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吧。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出去浪费资财，大儿子在家里注意工作。等到有一天小儿子回来了，那个父亲倚门望女，一直等候他回来，看见他回来远远就跑上前去，就与他亲，连连亲嘴，哦，然后把他带回家。那个儿子准备了一篇说辞，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求你叫我做你的仆人吧。父亲没有等他说完，抱着他与他连连亲嘴，根本不要听这些话。然后他对他的仆人们，对他的儿子大儿子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得失去又得回的，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欢喜快乐应当在神的家中都有。传福音是叫我们喜乐的事情，看见有人得救是叫我们喜乐的事情。求主借着他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应当为了福音祷告，为了传福音祷告，叫更多的名字有把握的记录在天上，记录在生命册里面。弟兄姊妹们，你有把握吗？你的名字在天上吗？你知道你为什么你的名字在天上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吗？你真的相信？你难道不被他的恩典感动吗？你难道不觉得你应当为他传福音吗？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爱神是在舌头上呢，还是在行为上呢？
到底我们服侍神的儿女侍奉神是真正的行为呢，还是只是我们心里一种愿望？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神是我们的能力。但弟兄姊妹，我们若真正的爱神，真正的专心侍奉神，我们应当抛弃许许多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把完全的名单放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记得放榜的日子，几家欢乐几家愁，记得放榜的日子，到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也许你今年放榜的话，今年你没有考上，明年卷土重来。但弟兄姊妹们，救恩的事情只有你一生的时间，若是你今天错过传福音机会，许多的人因此他们的名字漏掉，你心里会不安，不是为了我的缘故，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是为了你自己缘故，你心里会不安。许多的人若是因为你我不热心而不能得救，固然他们有极大的损失，但是我看作为神儿女最大的痛苦还是那一天在神的面前懊悔，哎呀，我没有帮助他。但愿今天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把自己弟兄姊妹们，把自己家人带来，亲戚朋友带来，把你所关心的人带来，神会做工，借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给他们。